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一章，三十一章前半段一到九节，就是利木伊洛王母的箴言。利木伊洛王他的母亲教导他的箴言。那么这一段文章也写得相当不错，是一段优美绝伦的文学，是一位年轻国王的母亲，她以充满母爱的口吻来对儿子的教导，她告诉她的儿子，我们看第二节以下，她说：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喜宴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所以谈到他的孩子，是他所生的，是他喜宴所生的。第三节说：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第四节：利木伊洛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龙酒在那里也不相宜。第五节：恐怕喝了就忘记利利，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第六节：可以把龙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第七节：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第八节：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第九节：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那么这一段写得非常好，就做母亲的告诉他那个做国王的儿子，他告诫君王不可沉迷于女色，因为淫荡生活会败坏健康的身体，所以应该以国事为重。他又特别叮咛他的儿子不可喝酒，保持了头脑清醒，秉公行义，有公义的判断。这个利木伊洛王到底是谁呢？这个学者也没有特别的定论。那么除了本章之外圣经中不论南国犹大或是北国以色列的君王，都没有出现利木伊洛这个名字。那么这个利木伊洛王当然就不是犹大或是以色列的君王了。但是有学者认为这个王应该是所罗门吧，因为他是耶和华所喜爱的，借着拿单先知给他赐名叫耶底底亚，就是耶和华所喜爱的。但是本节的这一段的经文在第一节诗高译本的这个经文还有当代圣经的翻译他的翻译就玛撒的君王，玛撒的君王跟前面那个雅古尔是玛撒人一样，玛撒的君王。那么按照我们刚刚有看过创世纪二十五章十四节玛撒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因此这个利木伊洛王也很可能是临近阿拉伯国家的一位君王。那么这一段箴言似乎有点在点出这个帝王的责任与特权了。他的训言可以归纳成三点，三个很好的教训。第一不要沉迷女色，纣王呢不要把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这个沉迷女色这个是不好的。孔子他曾经讲食色性也，好色乃人的天性。但神为人设立婚姻，为人解决性的需求，让人过着美满的性生活。但是人人都要尊重神所定的婚姻制度君王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生命记里面对于君王就有一些规定我们看生命记十七章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神就预先借着摩西告诉他们，将来你们进到迦南地，你要立王的时候，那么国王必须遵行什么？我们看《生命记》十七章。 生命记十七章从十四节以下啊，啊，这里就讲啊，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夺了那地居住的时候，就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啊，可以啊，你要立王可以啊。那神就说了啊，你总要立一个啊，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哦，当然要从自己的弟兄当中来选立一个。哦，十六节就讲啊，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要啊，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哦，看十七节啊，说他也不可为自己兜利挥品，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兜积金银。啊，这里有特别谈到不可为自己兜利挥品，啊，恐怕他的心偏斜了。啊，这是古时候神就借着摩西的律法就已经加以规定了。啊，所以做王了，啊，对于这个女色方面要特别谨慎，啊，不要为自己兜利挥品了。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啊，世界古今中外，啊，的历史，君王因为女人败坏的例子啊，这真的太多了，不胜枚举啊！啊，那么这里特别谈到啊，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德性啊！啊，这个特别哈，啊，提醒这个啊，是做母亲的特别提醒他的做君王的儿子啊，君王啊，应该把自己的精力哈，啊，给予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啊，而不是消耗在这个，哦，放纵情欲之中了。所以君王如果沉迷女色，啊，这样不但浪费金钱，而且更有败坏君王的德性，啊，败坏君王的行为，啊哦哦，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哦，做母亲的告诉他的儿子，哎，不要好色，哦，那你的时间你的精力要用在治理国事方面。那我们从圣经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卫犯罪也是一样沉迷女色啊，所以啊，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就可以看到啊，啊，所罗门那更糟糕了，多利挥品，结果到最后呢，为外邦女子所迷惑了，就去敬拜那些假神，惹神发怒啊，不能得神的喜悦，就在列王记上十一章。哦，里面就有对所罗门很多评语，哦，这个你可以详细看一看，哦，这是第一件，哦，做君王的不要沉迷女色，哦，第二件，哦，他告诉做君王的不要留人饮酒了，哦，君王，啊，喝酒不相宜的了，哦，酒的祸害，啊，会使人失去控制，哦，不能控制自己，会减低工作效率，而且呢还会疏忽自己的责任，当然君王也不例外啊。哦，这里谈到啊，喝了酒以后会怎么样呢？哦，第五节谈到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哦，会忘记神的律例的，酒一喝下去就迷迷糊糊了，把神的律法就抛出去，哦，脑外了，哦，好，再来，酒一喝下去怎么样？会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了，行为准则就被扭曲了啦，哦，是非分不清楚了啦，哦，再来啊，哎，这里又谈到，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啊，哦，浓酒是要给将亡的人喝啊，将亡的人就是主那些囚犯，哦，被判死刑啊，在死刑之前呢，啊，给他喝酒啊。啊，然后才，哦，来处决他，哦，然后说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哦，那君王喝酒那就不相宜了，你又不是将亡的人，也不是苦心的人，你何必喝酒呢？这是不相宜的啦，哦，君王不要留人饮酒，哦，再来第八节第九节，这是第三项，哦，做君王呢不要欺贫枉法，你要为哑巴开口，哦，而且为孤独的深渊， 要开口判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啊。君王的职责就是秉公断案，爱护人民啊。所以要为哑巴开口，就是为人民说话了；为孤独的伸冤，就是为弱小者伸张正义了；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啊，就是为穷苦的大众谋幸福了。这是君王该做的啊。所以君王不可以欺负贫穷人啊，不按公义来判断啊，欺贫枉法那就不好了。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在神面前是有金尊的祭司啊，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就这样讲啊，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还谈到将来我们要与主同作王啊，所以我们将来要与主同作王，那我们这个王啊，也可以拿这几样啊，这三样来做参考啦，我们今天也应该好好的遵行啦，第一点啊，不要沉迷女色了啊，不要好色邪荡啊，第二啊，不要流连饮酒了啊，要有好的行为了。第三啊，要秉公行义啊，不要欺贫枉法啊，这可以做我们很好的勉励的啊。那么接下来啊，接下来这个第十节以下啊，到三十一节，就是最后啊。垫在最后的部分，我们把它称为贤妇篇啊，论才德的妇人。那么这是本书最后的部分，可以说是整卷箴言的结论啊。这是一篇啊文字洗练美妙无比的希伯来诗歌了啊，而且是字母诗了。这个作者展现作诗的长才，把诗句啊用离合体啊字母的顺序来排列啊。希伯来文有二十二个字母，那么他按照字母的顺序啊，第一节用第一个字母做开头，第二节用第二个字母做开头啊，这样来写诗啊。那么这一首诗可以说是上乘的文学作品。那唯一的缺点是内容的安排有一点凌乱，很不均匀。那为什么呢？可能就是为了将就这个字母的顺序排列写下来的啊。好，那么这一首诗啊，是描写古代以色列人的这个小康的人家的主妇啊，如何来啊管理他的家庭啊。那么这一位才德的妇人呢，不但是一位贤惠的妻子，也是一位慈祥的母亲，那更是一位殷勤的女仆了啊。那么这里讲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啊。哦，这个才德的妇人非常宝贵啊，比珍珠都更有价值。十一节说，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哦，所以一个男人能够娶到这样的女人哦，哇，那真是太幸福了啊！才德的妇人让丈夫啊有益无损啊，丈夫依靠她就不缺少利益啊，太好了。这种贤惠的妇女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所以说她的价值啊，胜过珍珠啊。那么这一首诗，我们不要讲啊，这个才德的妇人单单是为姐妹而写的吧？这弟兄啊，应该可以做很好的参考啊。按广义来讲，保罗告诉我们啊，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啊，保罗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保罗说，我们把你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已经许配给基督了，我们是基督的心腹了，所以等候羔羊将来的迎娶了。所以启示录十九章就谈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穿着光明整洁的细麻衣要等候了啊，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心腹哦。那么因为这样呢，那么这一位才德的妇人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效法的榜样了啊。好，那么先来谈一谈啊，根据这一章来谈一谈，我们把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啊。第一点啊， 这位才德的妇人，她是丈夫的梁柱，丈夫的好帮助了，11节到12节。因为她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妇女，把家中的一切处理得井然有序，一切所需的从来不会缺少，所以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对她绝对信任，所以使她丈夫一生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实在是一位贤内助了，丈夫的贤内助。第二，她是家庭的中心，从13节到15节可以看到，刚刚是11节到12节，那么13节到15节还有其他的经文我们可以参考，她是家庭的中心呢。13节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桑床从远方运粮来。15节，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她是一位很殷勤能干的女人，可以说是浑身都是精力，那么两只手双臂非常有力量，有筋有力。17节说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很有力量。她找了把剪了一些羊毛，还有准备一些细麻，就开始来织布了，快快乐乐的亲手编织剪裁。他双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车，这19节记载的，自己纺织了，有羊毛有细麻就自己纺织布咯。殷勤的结果让家庭非常富裕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这14节记载的他是家庭的供应者，天还没有亮他就起来为家人预备食物这15节天没有亮就起来预备食物而且把当做的工作分派给他的婢女把工作都分配得很好在这个下雪之前他已经为全家大小准备御寒的冬衣了这21节这边就有写他又好像一位能干的经理一大早这个家里面的仆人该做的工作都给他分配好了这个女人真是家庭的中心再来第三点我们可以说她是善于精打细算在16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看中了良田就把它买下来又用赚来的钱开辟葡萄园这女人真的不简单22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绣布做的他自己织布还做衣服还做绣花毯子连衣服都做得很好为自己缝制绣花毯用细麻和上等的紫绣布来制造衣服再来24节又谈到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衣服做了不是为自己做而已他做了很多还拿去卖掉又将腰带卖给商家还会制造腰带卖给商家所以这个女人精打细算知道自己所经营的有利可图勤奋工作这个日月不停的工作真是不简单在18节我们可以看到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她的灯终夜不灭白天工作连晚上都点灯在做哇真的不简单日月辛勤的努力工作精打细算量入为出让家庭的收入增加生活过得很宽裕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她是一个好妻子她帮助丈夫白手起家夫妇同心协力全心全力的支持丈夫让丈夫无后顾之忧这是11节所记载的 她丈夫依靠她，心里依靠她，不缺少利益啊，而且啊，让她的事业登峰造极，一生啊是丈夫有益无损啊，这十二节所记载的啊，因为她的帮助啊，让丈夫啊可以说是青云直上，步步高升啊，而且呢，哇，还得到社会的地位呢，可以在城门口啊跟本地的长老同坐，成为地方的领袖。这二十三节说，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啊。这个女人又非常坚强哦，看二十五节哦，能力和威仪啊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啊。她坚强，受人敬重啊，对前途啊充满信心呢。这现在中文译本就这样翻译了。所以她是一个好妻子啊。第五点呢，她是一个好母亲呢，一位好母亲呢。在二十七节我们看到，她观察家务并不是闲话，她很辛勤的处理家务，关心全家人的需要啊，她供应全家人的饮食啊，这十五节就有看可以看到了啊，为全家的大小预备御寒的冬衣啊，这二十一节可以看到啊。他对儿女教导有方啊，他开口啊就发智慧啊，舌上啊有仁慈的法则了、啊。这二十六节啊，说他开口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啊。然后、在二十节我们又可以看到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很有爱心啊，蛮有慈悲啊，对那些困苦人啊、穷乏人都加以帮助啊。那有这样一位好母亲呢，她的儿女当然起来称赞她有福的、而且丈夫也称赞她，看二十八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为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好，再来第六点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可以说是对这位才德的妇人的价值、来加以称赞、她的价值和礼赞。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第十节一开头就讲了。那么最后几节经文也是对这一位才德妇人高度的礼赞呢。爱美是人的天性啊，女为悦己者容嘛。世界上有才德的妇女不少啊，但是艳丽和貌美的女子也很多啊。不过如果不敬畏耶和华，那这样有什么用呢？所以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无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了。二十九节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个才德的妇人比其他的女子都更好，超过一切，真的可以得到称赞的。三十一节，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真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啊！所以到最后呢，她可以享受操作所得的，她的工作还在城门口有人来荣耀她，所以这个女人非常有价值啊，值得称赞的，所以叫才德的妇人啊。那么这一段所描写的才德妇人呢、是丈夫的好妻子、好帮助，是儿女的好母亲，她殷勤工作，精打细算呢、处处为家庭着想，使家庭美满幸福，全家乐融融。因此她的儿女、起来称她为有福，她的丈夫也心里依靠她，称赞她、才德的妇人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二十九节所讲的，这样的女人备受赞扬、所以她可以享受操作所得的，她的工作、在城门口有人荣耀她，非常好、好了，我们这一章、就讲到这里、那么都讲完了哈，那么对箴言我们有什么要问的吗？其实箴言呢，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讲的啦。你一章一每一章按照顺序一节一节经文的看下去可以讲，你还可以回头过来用总和的方面你可以分类来讲解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你可以分啊，分成分类哈、殷勤懒惰啦、异人恶人啦、什么很多啊都可以分类去讲 哦，单单人哈，这真言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人，就可以讲很多了。哦，那真言里面也有讲到敬畏神啊，也有谈到心啊，什么都有。哦，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查考真言，真的哈，你从头看到尾，看完了以后，你可以再看多看几次。哦，那真言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讲到的材料。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哦，我们就谈到这里哈。那真言的讲义哦，发给大家只有到15章，那16章哈，在下个月的圣年月刊会刊出来，啊，然后17章、18章会继续的刊登出来，所以你注意看圣年月刊，你就可以得到全部的讲义，啊，那圣年月刊刊载完毕之后，我会出单行本，那出单行本的时候，我会把前面的那个真言的导论再加上去。那尊严导论应该有给大家了嘛，还有加上去，那这样就成为一本，那这一本先出来，那么将来如果还有时间，我还继续写这个整个尊严这个总额的查考，还有很多可以写的，这个写不完的了，只要活着就可以继续写下去。好了，那我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哎，没有，
只有这一段。
嗯，
谢谢。
好了啊，那这个诗篇有很好几篇字母诗，第7篇，还有119篇，那是最标准的啊。诗篇119篇。总共有176节的经文，每8节是一段，啊，有分成22段，啊，按照希伯来文的字母啊顺序来写的。这119篇呢，啊，这很好，啊。如果单单119篇呢，啊，你可以好好的去查考，你可以拿来讲道会，最少会讲22次。哎，我曾经在家庭聚会就讲过了。其实你在119篇里面，你可以发现哦，他把神的道哦、神的话用不同的名称啊，耶和华的律法、律例、典章、诫命、法度、训词，哈，很多不同的名词来描写神的道。那么他用不同的角度来强调神的道对人的益处啊，啊，可以给你什么啊？你要怎么样爱慕神的道？你要怎么对待神的话？要怎么样去做？哎，他用不同的角度去描写。所以你会读的时候，你好像会好有一点重复，其实都没有重复。哎，这个119篇真的很好，这是字母诗了哈，很标准的字母诗。啊，刚刚我讲错了，不是第七篇了，是第9篇。嗯，应该是不是？哎，不是第9篇了，我忘记了啊。我来看一下啊，我来找一个资料出来啊。哦，诗篇的字母篇哈，字母诗哈，第9篇、第10篇的哈，就合起来的哈，2篇合起来，还有25、34，还有37，还有111、112、119，还有145，哦，有这么多篇的哈。